本磁带是根据伯南汉弟兄1965年1月24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阵痛编译而成。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今天我们全心感谢你已经充满在我们当中的伟大同在。今天下午我们盼望你更大更多的彰显自己。我们为这位好基督徒姐妹所唱的美妙诗歌，你圣灵的降临，以及由此所翻译出来的信息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成就所说的。神啊，我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这所发生的事时，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亲爱的神，我们祈求今天下午如果这里还有人没有预备好迎接你，愿此时他们就能做出那最后的决定，并借着重生进到你里面。求你成就。主啊，祝福我们这些在信主的路上已经走了很多年的人。我们求你用你的道来教导我们新的事情。主啊，借着你的灵赐给我们更好的悟性，愿你的灵下来解释你的道。只有你的灵才是唯一的解释者。我们祈求你的灵今天成就这事，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以下是一个姐妹开始说预言。这足够了啊，太奇妙了。啊，除了在天上，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这儿更好了，因为我们正感受到圣灵的恩高。看，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一起聚集在天上。愿神祝福啊，佛罗伦斯姐妹，她正在经历一段悲伤阴暗的日子，因为她的父亲刚刚去世了。我求神祝福这个孩子，这些大会等等的重担都担在了迪马弟兄的双肩上，他也需要我们的祷告。愿神祝福沙克林弟兄，还有卡尔威廉士弟兄。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聚会啊，并与你和所有这些好弟兄们在一起。我有幸遇见了几位啊，据我所知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趟聚会啊，所以希望这之后我能跟这些好弟兄中的一些人握握手啊，拜访一下他们啊，因为我盼望能在一块更美好的土地上啊跟他们分享永恒。有一件小事我希望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我想这是幸运。昨天我的一个朋友丹尼·亨利在这里给了我一件礼物。他就是那个有一次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基督徒商人团契的大会中正在举行聚会。在那次聚会中我非常严厉地谴责当时的那种状况。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心里并没有任何恶意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们肯定明白我并没有半点的恶意，但我必须得把临到我的话说出来。会后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浸信会的这弟兄我想他可能是某个电影明星的亲戚。他走过来用手搂着我说伯南汉弟兄，主祝福你，我只想为你祷告。接着他就说起了法语，但这个孩子那根本连一句法语都不会说的。这时有一个个头很大的女人站了起来，我想她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她说那是法语。那里又有一个男人也说那的确是法语。他们两个把说的都记了下来，我这里保存着原稿。当时正好又从后面走来一个年轻人，他走过来想要看一看他们所写的。这个人是联合国的法语翻译，他说呢绝对是地道的法语我想把这个记录读一下。我这有原稿，是这个人翻译出来的。我可能读不准这个人的名字，他叫 Ledux Victor Ledux， 他是正统的法国人。记录是这么写的：因为你已经选择了那条窄路，那条艰难的路，你行走在你自己的选择中，你做了正确的选择，那也正是我的道路。因着这个重大的抉择，天国里极大的赏赐在等待着你。你做了何等荣耀的抉择， 这本身就是那将要赐下并成就的在神圣的爱中的伟大胜利。当我拿到这个时，你知道，当我最初听到有人讲方言的时候，我一点也不会批评，因为我看到那是真实的，但我总是不明白。不过当那件事发生之后，并且知道了那背后的使命时，我就知道那是从神来的。后来他在这里的弟兄一位很著名的律师把丹尼给我的礼物交给了我。丹尼刚刚从圣地回来，他曾躺在耶稣死后躺过的坟墓里当他躺在那里时，他说他想到了我，主的灵临到他，于是他去到加略山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捡了一块石头回来后，他用那块石头为我做了一对袖扣我非常珍视这件礼物。当然丹尼并不知道这事就是今天早上当我在祷告时，我低头看见那对袖扣，你要是留意的话，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上面都有血迹，而且每一个中间都有一条直线穿过。这正好是他从神而得来的信息，就是那条狭窄的正路，这简直太吻合了。我认为这也许是有点幸运我也非常感谢丹尼弟兄请转告他，我是多么感谢他。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今天早上我穿衬衫的时候我要我妻子帮我把袖扣戴上，但他说我忘记你带你的袖扣了，所以神给我预备了。哦，这是荣耀的生命，对吧弟兄？我们只要行在这福音的简易当中，尽管是简易，但却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事。我知道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因为这福音是如此的简易，才让我也能借着神的恩典有机会进到它里面。今天下午我不想占用你们太长时间，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还要上教堂我认为你们所有来这里拜访的人应该看看台上看看这些传道人，他们都很高兴你们去参加今晚在他们那里的聚会，他们对你是有益处的。今天早上你们肯定已经去了这个城市里的一些主日学，趁着我们还在举行这一系列的大会，作为全福音商人团契的人，我想我们应该尽全力来支持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这些商人们都是去那里，那里是神的家若是主的旨意，我希望你们能今晚去拜访一些教会。明天晚上这次大会就要结束了，我估计他们已经宣布了谁是明天的讲员若主愿意，我会来这里来听他的信息。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我不能称自己是传道人，我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可以称自己是传道人一说了传道人，人们都希望看到你有几个神学院的学位我什么学位也没有，有的只是这个小小的透视器，明白吗？我要尽我所能的去找到那些生病的羊，把他们带回到父的草场上如果我做错了，那请原谅我，我不是个神学家我并不是批评神学家，神学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需要的，但是有时候我批评的是我们所陷入的一种情况，我指的不是哪一个人，我只是在传达这个信息。我真希望传这信息的不是我，因为这让我感到很痛苦，因为你们知道这种对自己孩子的感情，明白？难道你们愿意训斥责备你的孩子吗？我也是一个父亲，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滋味，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我希望你们能这么做。今天下午当你们坐在这里时，我请你们帮我一个忙，我这里只有短短几篇草稿，像我告诉你们的，我不得不做笔记把经文写下来，以前我几乎能把圣经都记在心里，但现在不行，我经历了太多艰苦的征战，太老了记不住了。但我相信你们今天下午能听我讲一会儿，能认真打开你们的心来明白我所要讲的，之后我想你们就会更清楚了，特别是这个城市里的以及各地的牧师们我相信你们会仔细的听。我希望你们能这么做，像我吃我所最喜欢的馅饼樱桃馅饼，还有我最喜爱的肉鸡肉一样，要是我吃樱桃馅饼时咬到一个樱桃核，那我不会不吃馅饼，我只会把核扔掉然后继续吃，明白吗？ 但我吃鸡时碰到了骨头，我不会把鸡肉扔掉，只是会把鸡骨头扔掉。所以如果在任何时候我说了一些你无法同意的东西，那你就把那部分扔掉，但不要仔细哦，要确定你扔的是骨头，明白吗？而且我还要说，如果是核的话，记住了，核可是能带来新生命的，所以要看仔细了。愿神祝福你们。前天晚上卡尔威廉士弟兄说到，说能不能放开了，被病人祷告，这一定会好的。我知道这是很好，但我们不是为了排队祷告来的。我不知道尔罗弟兄以及其他的弟兄在这种聚会中是否为病人祷告过，这个我不知道。我曾经试过两三次，但通常你要是想这么做的话，如果会众人数这么多，那你就必须得先发祷告卡，否则就做不了。因为这里不是竞技场，而是神的家，明白吗？是被分别出来做这个用途的，否则人们就会你用我挤。但如果我们发祷告卡，就能使病人按秩序排好。比利问我说，我们要不要去发祷告卡？人们向我要祷告卡，我说不要发，比利，还是让圣灵做他想要做的事，明白？让圣灵先建立起我们的信心，然后人们在原地就可以得着医治。在福音中，神的医治只是一个次要的部分，你绝不能把主次颠倒了，谁都知道这一点。它是一种让人们相信神超自然同在的诱饵，是超自然的神在这里。借着这个，如果他们能辨认出他的同在，那他们就会被医治。看，是凭着信心，借着相信他。现在我想从新约里读一些神的话，然后我要从这段新约的经文里抽出一个主题，在今天下午就着这个题目讲一会儿。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晚上你们还有聚会，但记住，我希望我已经讲清楚了，就是请你们注意我要讲的。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再次低头。你们知道，我们可能唱的太多，我们可能喊的太多，甚至嗓子都哑了。我们可能会在不该唱的时候唱了，在不该喊的时候喊了，但有一件事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做错的，那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男人们没有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父啊，一个会朽坏之人最大的荣幸，就是能闭上双眼，敞开心门，与你交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相信你在垂听，那你就会垂听。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但这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我们不疑惑的话。所以父啊，今天下午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应允我们所求的，愿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丝的怀疑，愿我们所求的都成就。因为这是为了让你至大的名今天得着尊荣，是借着我们的声音，或者去到世界各个异教土地上的录音带的声音，将每一个失丧漂泊的灵魂都带进你的国度。天父啊，求你今天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病弱的人。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愿主神拯救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医治每一个患病的身体，用喜乐充满他孩子们的心。主啊，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奉耶稣的名向神我们的父祈求，因为他应许说他会垂听，这都是为了他的荣耀。阿们。我想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从二十节开始，我想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我想应该是这段经文。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是我想我可能找错地方了，请你们等一下，请原谅。我在找耶稣的不是耶稣的祷告，而是他可能记在笔记上有些错误，是耶稣祷告讲到好像产男的妇人准备生孩子，那孩子出生，是在路加还是在约翰？杰克是在什么地方来着？ 我也以为是这张，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约翰福音十六章，是二十一，是二十一节，是二十一节，没错。哦，对，是这里。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是他们，不对，这个地方还是不对。十六章二十一节，我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但是我找错了。这个搞乱了，这本圣经搞乱了，是的先生，他们印错了，是的先生，你知道吗？这绝对是真的，我这是不是全新的圣经？我刚拿到了，他印错了。一位站在讲台上的天主教大祭司约翰斯坦利走上前来，将他的圣经给了伯纳德弟兄，说：“你传转去，你知道这事是有原因的，是要从这件事里显一些东西给你看，这是很奇妙的。”好的，伯纳德弟兄，你就用我的吧。谢谢，太谢谢了。十六章二十一节，非常感谢，真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非常感谢你，我的弟兄，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本圣经真的是印错了，页数给排错了。我是刚从我的老斯科夫圣经里找到了这段经文，然后就带着这些经文上来，因为我妻子把这本新的给我当圣诞礼物。今天下午我想讲那个我已经宣布了的题目，就是阵痛。这听起来像是不太文雅，但这是圣经里写着的。我想是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是在对他的门徒说话，他知道基督教的出生就要到了。那新的要想生出来，旧的就必须要死去。任何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伴随着忧愁和痛苦的，他们肯定要经历忧愁还有痛苦，这样才能从律法转到恩典。世间自然的出生预表属灵的出生，所有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属灵事物的预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见地上有一棵树不断的生长挣扎求生，那就表明在什么地方有一棵树是不死的，因为它在呼求一些东西。我们发现人不管有多老多病，不管是怎么样，他们都会拼命的求生，因为这表明在什么地方有着永恒的生命。注意这有多完美。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要是我没错的话我想是这节，上面说在天上作证的有三，就是父、道和圣灵，这三者乃是一位。在地上作证的也有三，就是水、血与灵，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注意头三个是一位，后三个在地上的是归于一。没有子就不可能有父，没有圣灵就不可能有子。但你可以有水而没有血，或有血而没有灵。我认为通过我们的时代已经证明了这是对的。水、血、灵就是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这是预表或者说一种自然出生的一种原型。你观察一下妇女在分娩前阵痛的情形。那按照正常的出生，首先出现的是羊水破了，第二阶段是流血，然后就是生命，水、血、灵 这是正常肉身生命诞生的一个过程。在灵界里也是这样，水就是因信称义，相信神，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并受洗。第二阶段是灵里的洁净，神把一个人的灵从世界的这些污秽和对世界的欲望当中洗净出来，然后圣灵降下给了我们新生，并充满了这个圣洁的器皿。举例来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把它放在一边，只吃馅饼就行了。注意，在鸡窝里有一个玻璃杯，你不会把它捡起来就放到饭桌上，然后倒满水或牛奶来喝，不会的，你把它捡起来，这就是称义，把它洗干净是成圣，因为希腊文成圣是个复合词，意思是被洗净并分别出来备用，不是已经用了，而是备用。然后当你把它装满的时候，它才是开始被使用。请原谅我下面要说的，我不是要伤害水。那你们朝圣派还有拿撒勒派之所以没有走到五旬节，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你们因着成圣而被洁净了，但当神准备要借着说方言等等的恩赐使用你们的时候，你们却拒绝了，你们又回到了鸡窝里，看到吗？结果就是这样，一向都是这样。我不是批评你们，但我必须得把这个从我心里说出来。自从我到这儿来，这些话就一直在燃烧着我，所以我就干脆把它说出来。卡尔弟兄、迪马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们，若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尽力把心里话都倒出来，然后这就取决你们了。自然的事预表属灵的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完整的出生。当孩子通常当羊水破裂时，你还不用做什么。那当出血时你也不用做什么。但要是想让生命进到婴孩里边，你必须打一下婴孩的屁股，让他喊出声来。我不像这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弟兄我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只好用自然的事物来做预表。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事情就是这样，需要真的打一下屁股才能给他们生命。你可能轻轻摇一下他们，也许你用不着打婴儿的屁股了，只要轻轻的摇一摇他就行了。有时接生的方法就是这样，那摇一摇晃一晃的，要是还不喘气儿，就稍稍打一下他的屁股，然后我猜他可能就用无人知晓的方言对着自己大哭起来。总之他是出声了。那我想，如果一个婴儿生下来时是静悄悄的，什么声儿也没有，没有什么感情，那这孩子一定是个死的。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这个体系我们有太多死产的孩子了。是的，你知道他们需要一个福音式的打屁股把他们弄醒，你知道，把他们清醒过来，这样神才能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他们里面。我们发现这绝对是对的，这是一个粗糙的神学，但不管怎么样却是真理。你注意种子的诞生，原来的种子必须死去之后才会有新的种子诞生，所以在任何时候死亡都是难受的、痛苦的、是忧愁的。那分娩也是一样，因为你是把一个新生命带到世上，那这是伴随着痛苦的。耶稣说他的道是撒种之人出去所撒的种子，我们对这一点都很熟悉我想把这一点当作主日学来教导，因为这是星期天。注意他的道就是种子，但记住种子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带来新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很难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是在律法之下，律法是神的道以种子的形式出现，但当道成了肉身时，他就不再是律法而是恩典了。律法和恩典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因为恩典远远高于律法，律法根本就不上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很难向他们的律法死去而让恩典诞生的原因。但律法必须死去，这两种律不能同时存在，不可能有一种法律说你不能冲铁路的信号灯，而另外又有一条法律说你可以冲，一个说你可以，另一个说你不可以，所以在一个时间里只能有一条法律。 也许有一次你曾经冲过去，小心翼翼地穿过去，但现在却是红灯，你要停下来，明白？所以在同一个时间里不可能有两种律法。那现在我们注意到啊，我的想法就是，这总是伴随着疼痛、忧愁、难受的。你看看那些法利赛人要经过多少的疼痛、忧愁、难受才能向律法死去，但必须得这么做。我们看到那能使果子生长的雨水降到了地上，就是诗人所说的雨水在雷电交加中，它降生在田野间。但要是没有雷电交加，乌云密布，那从寒岩的海水中蒸发上升的小小雨滴，它也就不会降生。需要雷鸣电闪、乌云密布这么可怕的这些天气，才能带来那绵绵的细雨。要有痛苦，要有死亡，才会有诞生。当云死去，雨才会降生，因为雨本来就是雨的一部分。一物止息，另一物才能够存在。那我在这里的一些弟兄们能把这些自然规律讲给你们听，那我不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件事，把它当作证明。我想到了一种最美丽的花，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爱的花，但我认为我所看到的最美丽的花就是东方的睡莲。啊，有多少人见过睡莲？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花能像睡莲。但你有没有注意到睡莲是怎么长起来的？那耶稣说，说你想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那他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因为所罗门的荣华和穿戴都是人造的，但美丽的百合花却是因为它里面的生命使得它美丽，而不是什么人工抹上的或者涂上的。就像我们的妇女们，我认为你们没有必要去涂那些绿了吧唧的东西，你知道，就是那些眼罩，你知道，走出去满脸都是指甲油。不是，我也搞不清那种东西，反正就是抹了一脸，想让自己漂亮点。真正的漂亮才是漂亮。如果你能加点那《使徒行传》2:4，再跟《约翰福音》3:16拌一拌，那就会比米斯佛陀装扮出来的东西更漂亮，明白吗？连你的丈夫也会更爱你，人人都会爱你，我敢肯定神也一定会爱你。耶稣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劳苦让自己长出来，你看看这个小小的睡莲是在哪里生长的，是在脏土、粪便、淤泥、肮脏污浊的水里长起来的。这个小小的生命的细胞拼命的从那个布满了青蛙之类的东西的池底爬上来，然后他奋力穿过这一切。然而当他出现在太阳底下的时候，他就重生了。那个小小的种子绽开，迸发出生命来。在他还没有经历这一过程之前，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要经历这一切。使得他这么做的就是那吸引他的太阳。当他完全探出那污水淤泥之后，哦，他真是太高兴了。于是他将自己的生命白白的舍去。当他来到了吸引他向上的太阳面前时，他绽放出美丽的生命。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完美预表。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你离开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你借着圣灵在他面前重生，多美啊！但你要是想帮他一点忙，那你就会害死他。你知道，这就像一个将要出生的小鸡儿。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只小鸡儿，或任何一只从蛋里生出来的鸟的嘴， 它在那个蛋壳里不断成熟，蛋里边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烂掉，它必须要用这个小嘴不断的啄，直到把壳蛋壳给啄破了。在我的老家肯塔基，人们把这个叫做啄出一条路来，他要啄出一条路，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你要是想去帮他一把，那你就等于害死了他。你帮他把壳扒开，他就会死，明白？他必须得要努力、劳苦、拼搏，这是基督徒的必经之路，而不是靠什么人跟你握握手就能把你给带进去。你必须要待在那，直到你死去烂掉，并重生进入神的国，这才是神所提供的道路。你不是靠着书本握手参加教会生拉硬拽的进神的国，你要做的是很简单，就是要从那个老鸡蛋壳里出来。记住，他们再也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方法，除了神提供给婴儿表达需求的方法之外，人再也找不到别的更好的方法。当婴儿出生后，女儿在他的小床边按一个铃，说我的乖儿子，我是有名的神学家，我读过怎样抚养婴儿的书。我告诉你，你是个新时代的孩子，被一对新时代的父母生在一个新时代的家庭里。你要是饿了，或者你需要你妈或我，那你就按一下这个铃，这永远行不通。他唯一能得到他所要的方法就是哭，这是神的方法，这也是我们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方法，就是哭求，大声喊，别害臊，说我渴慕神。不管执事、牧师或是什么人是否在场，放开了喊吧，即使有名人在场，那有什么关系，哭喊吧，直到你得到帮助，这是你能得到的唯一方法。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教导过这一点，你知道，就是那个不义的法官的事。我不知道一滴露水的化学成分是什么，也许在座的有科学家，但我想照着我认为的方法来说一说。露水可能是一团在漆黑的夜晚里组成的密集的空气，然后落在地上，它是生在夜晚，到了早晨它就躺在那里，那在一片草叶上或是晒衣绳上冻得直发抖，但只要阳光一照，你注意到它有多快乐，它闪烁着，激动的是颤抖。为什么？因为它知道阳光就要把它带回到它原先的地方去了。凡从神的灵生的每个男人女人也是这样，当光照到我们时，我们就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原先出来的地方去了，回到神的怀抱里去了。当阳光照耀的时候，他闪烁着喜乐的光芒，当然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回到他来的地方去了。这看起来很粗糙，但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别的吧。我们知道那个老的种子，在新的种子能从老的种子里出来之前，它必须得烂掉，不光是死，而是死后还得烂掉。我们知道这是事实，重生也是一样。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倒退，而是前进。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应该说没有这么多真正的重生，就是因为也许那些种子只是同情神的道或人，但他们却不想从他们所在的旧体系中烂掉，他们不想从中出来，他们既想待在那个旧的体系中，又想得着重生和这个时代的信息。在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以及所有其他的时代中，我们都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想去抓住那个旧的体系不放，又能够得着这个，但要得着这个新的，那旧的体系必须得死去烂掉，但他们却还是抓住不放。注意， 他们知道旧的体系已经死了，但他们却不想烂掉从里面出来。烂掉就是指彻底没有了。他们声称他们已经重生了，但声称只不过是一个出生的迹象，烂掉才会带来新生。你必须得烂掉，就像我们在卫斯理等等所有这些时代中所讲的一样。但问题是，当新的生命诞生以后，卫斯理路德带着一句话出现了，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他不能抓住那些旧的体系不放，他必须得从里面出来。后来当加尔文派在加尔文的教义下建立起来的英国国教到了一个地步，以致神兴起了阿米尼教义，也就是约翰卫斯理，旧的体系必须要死去，新的才能够出生。当卫斯理的时代结束以后，所有这些小的时代，这些在卫斯理的时代从茎里出来的叶子或者是这些穗子，瞧，当五旬节运动带着复兴的恩赐出现的时候，他们必须从浸信会、长老会还有高圣派、拿撒勒派、所谓的基督教会派等等里面出来，他们必须得从里面出来，烂掉，里面得到这个全新的诞生。你总会被人称为疯子的。但是就像保罗从他以前所自夸的东西烂掉出来的时候所说的，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我按着那称为异端的道，明白吗？他已经接受了新的生命，那个旧约必须要生出新约来，他必须得从旧的里烂掉，只把它当作影子，这样才，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况。那，请你们忍受一下，但这是我的观点，就是今天的众教会已经完全组织化了，以致你若不属于哪个教会，你就连那个教会的门也进不去，你必须得有一个联谊卡或身份证明才行。因着我是这么相信的，结果几乎只有全福音商人的门才是对我敞开了。只要他们还不是一个组织，我就会去了他们当中，并向他们传讲我感觉是在我心中的这个信息。但教会是如此的组织化，我爱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们，不管怎么样，五旬节也不是一个组织，你只是这么称呼自己罢了。五旬节是一个经历，而不是一个宗派。但问题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么做很难，他们看到了并且相信了，看到他被神的话完全证明了，但他们却很难从他们所处的那个体系当中脱离出来。我该怎么办？我该到哪里去找我的饭碗呢？什么？神才是你的饭碗，是你当牢牢抓住的东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就说到这儿吧，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神的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地，一个新天新地。如果你们想要经文，是在启示录21章，我可以引用给你们听，我记下来了。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既然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地，那么这个旧的地就不可能跟新的地同时并存，或者说是新世界不能跟旧世界同一时间存在，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共存两种世界秩序。为了得到这个新地，旧的必须要死去。那么既然这个旧的要死去，那么这个新的诞生就必须经过生产之痛。一个医生要给临产的孕妇做检查，这是医生要做的事情之一。我知道我是在跟在座的两三位医生在说话，是基督徒医生。那我想请教你们一件事，在医生观察了临产的孕妇之后，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计算阵痛的时间，他计算阵痛的时间，时间的间隔有多近，每一次的疼痛剧烈程度，那阵痛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一次比一次更厉害，那下一次就更厉害，频率也越来越快，这就是检查阵痛的方法。那既然这个世界必须要让位给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世界，那就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地上的阵痛，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它离分娩还有多长时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显出了一个剧烈的阵痛， 这是他即将分娩前的阵痛之一，因为在那个时候，那我们出现了炸弹啊、机关枪啊和还有毒气，你们可能记得啊，尤其你们很多人记不得了。我那时还只是个8岁大的孩子，但我记得当时他们所说的芥子气、氯气等等，他们说啊，他们说这看起来还只是个开始，他会把整个世界毁掉，人人都得被毒死。那个毒气弹一爆炸啊，风就会把它吹到整个世界。当时的每一个人都被那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毒气吓得要死，这个世界经历了第一次阵痛。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又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阵痛就更剧烈了，地球的阵痛一次比一次厉害。在使用原子弹的那时候，它差一点就断送了，因为它能把整个的一个城市给毁了。这毁灭地球的疼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剧烈了。现在他知道他分娩的时候就要到了，这是他现在如此紧张烦躁的原因，因为那些氢弹和空中的导弹要毁灭整个世界。国家间彼此害怕，不管那个国家有多小，他们声称他们拥有的那些导弹不用多，一个就足够了。他们可以用卫星来指挥那些导弹，想炸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就炸什么地方。有一天我听新闻说，俄国声称它可以摧毁美国，又同时能保护自己的国家不被别国的原子弹摧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事，每个国家都这么声称，而且确实也是这样。人类的科学已经闯入了神的伟大实验室，以致他们就要把自己毁灭了。神总是让聪明人自己毁灭自己，神从来不毁灭任何东西，而是人借着自己的聪明毁灭了自己，就像他在开始的时候所做的，要撒旦的智慧而不是神的道。这个世界知道他必须得让位子，他承受不了这些。我相信如果俄国认为他毁灭这个国家而同时又能保存自己的话，那他今天就能把这个国家给毁了。连那些小的国家也能这么做，但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地球将不可能再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这个世界知道它的阵痛已经如此的剧烈，它必须得让位了。一个新的出生就要来临了，我为此感谢神。我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死亡与悲伤的地方，充满了各样的矛盾等等。那我很高兴它要完蛋了，我很高兴那时候就要到了。像以前的约翰说的，既然这样，主耶稣，我们愿你快来。当然就像我说的，为了新生命的诞生，它必须要烂掉。你看看它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注意我的弟兄们，它已经完全烂掉了。它的政治和体系已经腐烂透顶了，在它里面，它的世界体系、它的政治还有它的宗教政治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烂到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了。一个说我是民主党，我属于共和党，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进信会的，整个体系已经烂到极点了，他必须得让位了，他坚持不下去了。即使你把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放到美国的每一个县里，也拯救不了他了，他已经无法被救赎了。只有一件事情能帮助他，那就是创造主的再来。阿们。他知道他必须完蛋了，他处在痛苦忧愁之中，一个不知道该做什么，一个朝这儿看，一个朝那儿看等等，一个怕另外一个，一个想着法的要毁灭另外一个，这个跟那个冲突要毁灭另一个。如今他们将这些交到了罪恶满盈能在5分钟内毁灭整个世界的人手中，看到吗？所以他知道他无法再坚持下去了，人们也知道他无法继续下去了，这个世界知道他们要完蛋了。这事一定会发生，因为神说了，整个天地都将被扔在火里焚烧，整个世界要被更新，以便生出一个更新的世界来。神已经预言了，他所有的体系都烂掉了，他只能这样烂掉。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如此的紧张，面红耳赤，烦躁不安，沿海地区上上下下到处都是地震，阿拉斯加的海啸地震震动了整个沿海地区。人们写道，我们该不该离开这里，我们该不该离开这里，看到吗？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一个安全地带，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地带，那就是在他里面，在他以外的都要灭亡，这是确定的，是神说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医生手册，看看他是不是出的这种情况，这是不是要在新世界诞生前发生的事。在医生手册，也就是这本圣经的马太福音24章，让我们来看看里面的预言，看看他有什么症状。如果一个医生看到了孩子要出生的迹象，那在孩子出生前他就要将一切都准备好，因为他知道孩子出生的时候到了，因为所有的症状都显明出来了，羊水破了，血也流了，是时候了，孩子的头也下来了，是孩子要出生的时候了。所以医生要把一切准备好来接生。耶稣准确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个时刻要发生的事，他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了我们，这个教会，这个真正的教会将是一个属灵的教会，而其他的教会将是属世的教会。那些模仿者跟真的是如此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在挪亚的日子里，他们怎样吃喝嫁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是同样的堕落。那圣经这本医生手册说这事一定会这样发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是应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生产的日子到了，一定是了。是的，先生，我们看到这一切不光是发生在这个国家，而是遍及整个世界。那以色列这个教会，让我们回头看看它，也许在下面的10分钟里我们好好看一看它。每当先知到地上的时候，以色列就开始了一次阵痛。他在先知的信息里阵痛，那信息做了什么？先知拥有神的道，以色列播下了太多的腐败，在他里面制造出太多的体系规条，直到这位先知把他从根基上推下去。人人恨那些先知，所以当神差派一位先知来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了阵痛，因为神的道临到先知，而且只临到先知。那个时代的先知来彰显他对那个时代所说的话，一向都是如此。但这些教会，他们在神的话语周围建立起如此之多的体系，也知道先知来的时候，他必须把他从他的摇椅上给推下来。他开始了阵痛，这是什么？回到神的道，回到生命。体系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神的道才有生命。那些在神的道周围建立起来的体系是没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是神的道。先知的信息将那些剩下的人推回到神的道里，只有一小群人会出来并且相信。在挪亚时代只有8个人，但不管怎么样，神把剩下的人推醒过来，而另外那些人却都被推向了灭亡。各个时代以来都是这么做的，直到最后神给教会差来了一位人子，那位人子就是道自己成了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单单凭着父的道战胜了世上所有敌对他的魔鬼和势力，他抵挡了魔鬼给他的每一个试探，不是借着他自己所拥有的能力，而是借着神的道。经上记着说，因为他就是道。当撒旦飞来试探夏娃时，因为夏娃不是神的道，所以他失败了。当撒旦飞来试探摩西时，他也做了同样的事，但当撒旦撞到神的儿子时，他发现他撞到了1万伏的高压电上。当耶稣转过来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时，这把他的毛都给电掉了。这就是那位成了肉身的人子，神永恒的道，他自己在这地上彰显在一个肉身当中来代表神的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能知道人们心里所想的？这是为什么他能说出拿但业在哪儿是谁？他能说出西门彼得是谁？说出井边那个女人所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是道。是的，圣经希伯来书4章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更有能力，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什么那些瞎眼的法利赛祭司们看不出他就是那个道的彰显？因为他们都被绑进了祭司制度和体系当中，旧的体系必须得让位，那是神的道士所应许之事的成就。既然这事是成就了的，那他就必须得烂掉，他是个外壳，种子出来了。摩西不可能带来挪亚的信息，同样耶稣也不能带来挪亚的信息， 因为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以前的种子是好的，但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死去过去了。转变的大能从旧的去到新的那里，在那里有生命。正是这生命使人们担心，到如今这还是让他们担心。我们不是在垒一堵墙，就像从路德的信息开始一直到五军结拜的信息那样，按照直线在垒。我们现在在转弯，我们现在盖一座房子。神的道就是蓝图，人人都会砌一支墙，但到了砌拐角的时候呢，就需要熟练的泥瓦匠才行。这需要神的能力才能做到，需要从天上派来的受膏者才能来做这些事。任何的时代都是这样，在先知的时代，神的道临到那些先知们，使他们在砌拐角做这些不同的工作，但那些工人们却像垒一堵墙。这根本不是在垒墙，而是在盖一座房子，是神的房子。现在我们感受到并且知道这是真理，就是这些体系在每个时代都是腐败的，他们所有的体系都要烂掉死去，直到他能生出那个真教会。从那腐烂的东西当中出来了神的道，主的道临到先知，从来没有去到祭司那里，而是临到先知。注意，当神这么做的时候，最后他全部的道就降生在一个人的肉身里，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就是道。先知是道的一部分，是他那个时代的道。今天我们是道的一部分，是跟从神的道，但耶稣却是神全备的道，他就是道。那些人控告他，他说的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对他说，你把你自己当作神了。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那些承受神道的先知是什么？他们的确是。那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呢？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神的儿子里面，他是神完全的彰显。这就是那些先知所引起的阵痛，作为神的道，他们将人们指向那完全代表他们的神全备的道。最后这个体系死掉了，这是道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当中。注意这一点，在雅各里面是如何被描绘的，注意在约瑟里面是如何被描绘的，都非常的准确。他父亲爱他，但他的弟兄们却无缘无故的恨他。他是个属灵的人，能说预言，能解梦，他并不是刻意去这么样，而是生来就这样，是神预定他这样的。他的哥哥们恨他，最后以30块银子的价格把他卖了，大约30块银子。后来他被兴起，坐在法老的右边。你看他在监狱时有一个酒正和一个善长，其中一个得救，另一个失散。耶稣被囚在十字架上时，一个得救，另一个失散，一模一样。后来耶稣被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宝座上。当他再次离开宝座时，将会有声音说跪下，到时万口都要承认。离开宝座走出来时，有号角吹响，万妻都要跪拜，说约瑟来了。总有一天是伟大的号角要吹响，在基督里死去的人都要复活，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的道。但他要干什么？他来是为了什么？注意，在先知的呼喊声中，他生出了这个完全的成了肉身的道。先知们呼喊说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但根据历史和圣经的记载，从马拉基到使徒约翰，这地上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他们只有神学家、祭司和牧师。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没有先知的情况下，在那400年没有一个来自神的主子说的信息的情况下，他的体系该是腐烂到了什么程度。所以那些祭司、先知们等等，已经把以色列领到了一个可怕的境地，它烂掉了。这是使徒约翰，这位马拉基书3章所应许的以利亚，不是马拉基书4章，是马拉基书3章。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说到了同样的事，当约翰鹰一般的眼睛也模糊了，我相信是潘伯写的《初期教会时代速写》里说的。约翰说：“你们去问他，那将要来的是他们，还是我们还等候别人呢？”耶稣在打发他的门徒们走后，再让他们待在聚会里，看到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说：“你们去把这些事告诉约翰，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耶稣转过身来对他的门徒和百姓说：“你们去看约翰的时候是想看什么？是想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我告诉你们，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是要看被风吹动的芦苇吗？换句话说，是要看那种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的人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能给你更高的薪水。约翰可不是，只要你不再传讲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你就能加入我们的组织。约翰可不是这样。耶稣说，那你们出去是看什么？是先知吗？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还大。你们若能领受，他就是先知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一位。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绝对不是马拉基书四章，他们是不同的。因为那个以利亚来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就要被焚烧，一人要踏着恶人的灰尘走出去。现在注意，吃血汗的信息并没有触动那些灵里沉睡的人多少。他们不过说有一个疯子在那，离他远点，他说自己是疯了，他想把人都按到水里淹死。看到没，那个老家伙什么也不是，他连套正经连衣服都没有，就像老羊皮裹着穷的叮当响。他是哪个神学院里毕业的？有团契卡没有？我们绝不会支持他的聚会，就让他待在那儿饿死的。看到没，这个世界没有改变多少，体系也是一样。是我们干脆就让他晒在那儿，他什么也没有。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记住，他的父亲是个祭司，但他为什么不去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呢？在那个时代，子从父业这是很普遍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要向人们介绍弥赛亚。这是圣灵说的，那一小群被加百列的信息带回来的余剩的百姓，他们知道会这样。所以我们听说他九岁就去了旷野，在失去他的父母之后，他就去了旷野，因为他必须要听清楚。因为他要是去了那些大神学院，那些人会说，我知道你应该是那位要来宣告弥赛亚的人，弥赛亚说过你会来，你会成为那个声音，但你不认为穷死弟兄更符合这些要求吗？这样他就很容易被说服了。但他从来没有学半点他们的体系，他的信息太重要了，于是他去到了旷野，待在那里。注意，他的信息跟神学家的不同，他用比喻，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他称称那些神职人员是毒蛇，这是他在旷野里见到的最鬼鬼祟祟最坏的动物，那就是蛇。他想这是我知道的最好的比喻，他说你们这毒蛇的世代，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不要说我们属于这个属于那个，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石头也是他在旷野里的溪水边找到的东西，还有斧子，那是他在旷野里用的，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这也是他在旷野里见到的。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他知道在那里能找到木柴，丢在火里用来当柴烧。看到吗，他的信息根本不是神职人员的信息，他是从旷野里的大自然中学到的，但他有一个信息要宣布，并且他对他的信息有信心，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就在你们当中。我告诉你们，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是谁呢？约翰我不知道，但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河边，一个相貌平常的人啊，这位有福的老先知是约翰。他从约旦河里望去说，看哪、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你怎么认识的？他说，那位在旷野中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说，你看见圣灵加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的信息不可能来自某种神学的立场或人造的教育体系，他必定是直接来自神的。然而他的信息并没有给他们多大触动，那些祭司他们想要、他说他看见了，我对这话很怀疑，怎么我就什么也没看见，我也看到我什么也没看见，但约翰看见了。现在我们知道他看见了，他是看见了，但你看到结果又怎么样呢？这并没有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他们还是我行我素，照样还是把约翰的头砍了下来，这一点都没有触动他们。但真正触动了那些余剩的人，那些有生命在里面的人，那个小小的教会，亚拿和西面以及几个全心等候主到来的人。亚拿住在圣殿，是个瞎子，一个借着祷告侍奉神的女先知。有一天她在灵里，西面说了预言，这个老人说，圣灵告诉我说，我在死以前必要看到主基督。你知道，有些祭司却说，这可怜的老东西，你知道他有点糊涂了，他一条腿已经迈进了坟墓，另一条腿还在地上打滑，由他去吧，他一直都是个值得尊敬的老头。但你看到他拥有过的什么东西？那是圣灵启示给他的，这也是今天下午启示给你们同样的东西， 圣灵带你到这儿来是有原因的，是圣灵。你们看看这些从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等等各派来的神父和传道人，他们是被圣灵感动，时候到了，圣灵在他们里边运行，他们一直都在盼望、渴慕着他。你们知道，在那时候没有电视，感谢神有那样的时候。他们在犹太的山丘下，有一个婴儿诞生了，一颗星出现了。八天后，母亲抱着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出来，那是一个裹孩子的布，他们没有东西给他穿上。我听说他们是用一块给牛盖的破布来裹他。这时约瑟他们带着这个孩子来了，我可以想象母亲们抱着他们那些穿着针织衣服的婴孩们远远地站着，他们说瞧那儿，看了吗，看了吗，他来了，他是从那个男人怀的孩子，他来了，离他远点，离他远点，他们还是这么想的。玛利亚他怀里抱着婴儿，他们怎么想的对他没有半点影响，他知道那是谁的孩子。每一个真正将神的道接受到自己心里的信徒也是这样，我不管那些体系说什么，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神的应许，是我们在神的大能之下借着圣灵而得到的启示。你知道他在哪里，一个人若没有在旷野深处燃烧的荆棘中遇到神，那他就无权传讲这个福音，因为在那里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神学体系能把这启示给你解释掉。你在那里，这是发生在你身上，我不管那些体系说什么，但你是他的见证人。哈利路亚。我感到我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个老黑人一样，这里地方太小了，当我想到这里时，我真是太激动了。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你，西面有神的应许。那天早上他坐在那里学习，我猜那时每天早上都有好几百个婴儿要奉献，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大约有250万人，有很多孩子出生，每八天做母亲的就得来，为了洁净献上祭物。你知道西面坐在那里可能在读以赛亚书，我不知道是不是，但突然间如果圣灵给了你一个应许，他就必须得信守他的应许。如果那真是神的应许的话，一个人经历了什么事，说了什么事，但如果神不支持他所说的，那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圣经来的，不要理他。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但神还是不证明他，那他还是错的，因为神解释他自己的信息，他是他自己的解释者。如果一个人说的应验了，然后神说听他的，因为那是真理，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个人说要发生什么事而且发生了，那这就是证明，必须是每一次都对，是绝对的真理，因为神不说谎。这是西面坐在那儿忍受着逼迫，他是余剩的人，他听过了约翰和那些当时余剩的人的事。这时他坐在那里听人读经卷，他知道约翰来了，因为他是那少数人中的一员，神的话向他启示了。突然当那个婴孩进到圣殿的时候，圣灵向他启示出这个婴孩是谁，于是他被圣灵感动，走出那个小小的厨房，经过大厅，遇到了那排女人，他一直走过那一排妇女，最后他来到了这个人人都躲着的小婴孩那里。他抱起这个孩子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同时另一个选民就是女先知亚拿，她年纪老迈，双目失明，坐在一个角落里，她站起来瞎着眼，她借着圣灵的引导，穿过那些在圣殿里挤作一团的妇女和人们，直到她来到那个小孩子基督那里。如果圣灵能将一个瞎眼的女人带到她面前，那么一般本来应该有视力的五旬节信徒又会怎么样呢？我不再多讲了，你该知道我后面要讲什么了。注意，哦，那个时代的教会肯定是再次落入了何的可怕的混乱当中，肯定是的。但像我说的，这却邀请了一小部分人。现在让我们诚实一点，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处在那样的境况，我们岂不是又到了那个时候吗？让我们看看圣经所做的应许，就会知道这个时代的教会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了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我们看到它已经到头了。现在让我们看看教会，这个教会在路德的时期出现了阵痛。根据启示录我们知道一共有7个教会时代，每个教会时代有一个使者。当路德出现的时候，的确给教会带来了阵痛，但这却生出了路德。是的，这之后阵痛又来了，于是又生出了卫斯理。是的，接着又来了阵痛，结果生出了五旬节运动。他们每一个时代的使者都把他们摇醒，使他们 回到了道，就是那个时代的信息，根据圣经而来的信息中。我出了一本关于启示录头四章解释的书，等我们出版后你们拿来读一读。它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什么是路德的信息，就是称义；什么是成圣的信息，就是自然生产的下一个程序，以及后来的五旬节运动，一点都不差。注意，每一个时代都触动了教会，并给他带来了阵痛，但他们做了什么呢？阵痛消了之后，他们不但没有跟着道前进，相反就组成了一帮跟他们前面的人一样的东西。觉得没错，在使徒的触动之后不久，我们看到他就开始阵痛了。后来我们发现来了很多别的人，像阿加布以及许多伟大初期的改教家，正像你们从尼夏大会前、尼夏教父这些以前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你在所有这些书中都可以看到，每当使者带着主所说的信息来到时，就震动了那个时代。根据圣经，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在如此糟糕的一个阶段。我们正处在老底亚教会时代，一个富足但瞎眼却不自知的教会时代。圣经没有一处地方说到基督被推出门外，只有这个老底亚教会时代，他正处在一个最糟糕的阶段，他是所有教会时代中最腐烂的一个。说我做像一个王后，什么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赤身可怜瞎眼贫穷的。是的，我劝你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神的眼药的确能使教会得见光明，如果他想对神所说的话睁开眼睛的话。注意的，快点。毫无疑问，他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正处在老底亚教会时代。在马拉基书四章已经应许要给他一位使者，神已经应许这么做了。这个信息是要将神的道带回来，将人们带回到神的话里，他就要生产了。根据马拉基书四章，他就要分娩出新的生命了。在今天的教会世界里，有两种体系正在工作。现在你们要仔细听，我要看看你们会不会对这个说阿们。在今天有两个体系正在教会世界中运行，我要把这个从我肩头上卸下来，然后我就讲完了。我们都知道，一个是神的道，另一个是宗派体系，两种体系都在工作，就像雅各和以扫一样，一个随从圣灵，一个随从肉体。这是什么呢？以扫和雅各在他们母亲的子宫里就已经开始征战了，一直打到他们出生。同样，宗派和神的道也是一直在征战，一个反对另一个。自从路德发起第一次宗教改革时就开始了。我想这已经再简单不过了，你们应该明白。明白，这些人如果他们能抓起这个道并带着他出去，那他们就会明白的。只要他可以让你明白，我只想播下种子，然后希望他们能活出他来。注意，明白，一向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教会正在忍受生产之苦，因为它里面有征战。以扫是一个属世的人，非常的虔诚，他真的是很好，是个好人，洁净。据我所知，他是很有道德，但他的长子的晋升全却一无所知。他生来就是这样，他就是那样。而雅各，我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看中那个长子的继承权，他是属灵的人。这两种人如今都在教会的子宫里。有人想成立一个叫做世界基督教协会的庞大组织，从教会的子宫里出来了两个婴孩。你们都记住我的话，道一定会生出道的心腹教会。作为一个献给基督的心腹教会，必须的从它里面生出来。那些在各个时代里睡了的人，那些为了神的道而出来的人，他们将组成这个心腹，就好像从脚到头一样，它越来越高，而且你所拥有的也要越来越多等等。就像人的身体不断长大一样，基督的身体也在长大，到最后头就降临到这个身体上，头会降到这个身体上。我们注意，因为身体跟头是连在一起的，是头来转弯调动身体。然而这些教派体系却不可能从它里面生长出来，因为它们是体系，是不可能生长的。杂草绝不会长出麦子，所以它们都生长在同一块田里，享受着同样的雨水，同样的阳光。但一个是道，一个不是道，这两个在征战。自从第一次宗教改革以来，他们就在征战，直到如今。我想在这方面我不需要再多讲了，对吧？你们肯定明白我要讲的是什么。是的，就摆在我们面前是个体系。你是在哪个体系里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以前的日子，住在神的先知和所传神话语的震撼下，那你会站在哪一边呢？ 好的，今天你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他就要胜出神完美的道了，道也正在临到道的心腹，就像女人是女是男人的一部分，是取自男人的，因此教会也必须是在神话语中的教会，是圣经的每一句话，不是体系教条，也不能掺杂任何东西，必须是没有玷污纯洁贞洁的道。是的，在路德光照的时代，在教会上了门栓的时候，路德冲了出来，教会经历了震动，但却生出了路德，一人比因信得生，这不是圣餐。我们看到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教会又开始了震动，但却生出了卫斯理。但他做了什么呢？跟他的母亲所做的一样，又回去了。然后在五旬节运动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从那些事中脱离出来，他们恨恶那种东西，他们走上街头，你们的母亲连袜子都没穿，敲打着破铁罐，诉说着圣灵的气，弹着破吉的，他们躺在电车的车轨上，整夜的待在监狱里，但我们却变得如此的古板，又跑回了组织当中，变得跟以前一样糟。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又拉回到了他们所出来的地方，他们要知道了会从坟墓里跳出来，会对你感到羞耻。我知道这话很重，但这却是真理。你可能会说，我还以为你爱大家呢，如果爱是没有管教的，那你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呢？爱是有管教的，我确实爱世人，我为神的教会热心。我看到教会被这些体系借着各种教义所捆绑腐烂，神正在宣告他的话语是真理，但他们还是死守着教条不放。 Amen， 这是事实，我说了已经再简单不过了。这不是在跟你们解释什么希腊文等等的东西，这乃是最简单的常识，你们肯定能明白，这是二加二等于四，明白？我们都知道这是对的，道一定会生出道，一定会生出心腹，这个败坏的体系也只能应验他的预表，他必须得生出一个出卖自己长子名分的一个姨嫂。他来了，我能感觉到他。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疯了，即使我真的疯了，那你们谁也别管我，这样感觉更好，我这样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好。我对世人来说也许是个疯子，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的立场。瞧，他要生一个死婴，一个宗教的体系将把所有的宗派都带到一起，并生出一个姨嫂，他憎恨雅各。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一点，是一个死婴，死的宗派他们都要聚集到一起。神话语的信徒啊，听我的信息，听我说，不是我的信息，而是他的信息，他确认并宣告为真理。你必须得做出某种选择，从今以后你不可能再坐着不动了，你必须得做出选择。你们还记得有一天在韦斯霍德那里，是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主让我向你们讲的有关麦子的比喻吗？他如何从路德那里长出来，通过卫斯理还有抽穗等等的阶段，每个教会都被表现在一颗麦子里，之后神直接进到那颗麦子里，像以前一样，那个外壳看上去就跟真正的麦粒一模一样。如果你去到外面看，你要是不熟悉麦子的话，你会以为你得到了麦子，但其实呢不过是外壳。你拨开一看，就会发现里边根本没有麦粒，在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生命的嫩芽在那长出来。你拿起眼镜看一看，当五旬节运动出现的时候，它是那么的接近。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的，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是用来支持麦粒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往这儿看，麦粒不会进到叶子里，也不能进到穗子里，它只是有点像麦粒而已，而麦壳就更像了，但它还不是麦粒，它是麦粒的载体。你们还不明白那些信息是随着震动而来的吗？但生命留在了那里，要去到下一个信息里。生命从路德的信息里出来，进到了卫斯理的信息里，又从卫斯理的信息进到了五旬节运动的信息里，现在又到了脱离外壳的时候了。怎么回事？这是自然，各个方面都说明这是真理。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你们认为我疯了。像我说了，也许我真的疯了，但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无法阻止它，不是我把它放在那儿的，它不是因着我的选择才来的，是神，神借着确认的证实了它是真理，使它成为真理。这不是说我要反对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或我浸信会或别的什么教会，我不想反对任何人，我反对的是体系，因为神的道反对体系，不是人。看看今天坐在这里的这些神父和神职人员，他们要是听从体系，那他们就不会来这儿，但他们有胆量能为神的道站出来并接受他。哈利路亚，就是赞美我们的神，这不会吓着你。阿们，就是愿这事成就，我相信他，我相信并知道他是真理， 他已经证实了是真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但也许到时候就太晚了。注意看，注意，圣经上说他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心腹是怎么预备好自己的？是借着成为基督的妻子。他做了什么？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就是神的道。他穿上了基督的衣，就是这个。是的，明白吗？意象。注意，我要结束了，在结束前我再说一件事。我是被带领这么做的，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要是一个人敢把自己的意见说成是主此说，那他们就是个伪君子，应该下地狱。是的，要是他想欺骗这么一群好人，那这人就是一个魔鬼的化身。神绝不会认同他所说的。你以为神会认同一个魔鬼或说谎的人吗？绝不。看，他们从来都不听这话，他们不明白神把他所拣选的人拉出来。你去看看历代的先知，看看神是如何拣选人的。看，一直下来直到改教的时候，就像罗马天主教以女巫的罪名把圣女贞德烧死。是的，后来他们又发现她不是女巫，而是圣徒。于是他们就忏悔，挖出祭司们的身体，把他们扔进河里。但你知道，在神的书上这一点绝不会被抹掉，不会。他们还称帕提克也是他们的圣徒，但你要知道，他天主教的成分跟我一样多。所以我们注意看看他的后代，看看他的家乡，看看有多少人被杀。你看看殉道者名册，就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害了。你看他们都是瞎说，人宣称什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神说了那证明了事才是真理。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看到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早上，我走出家门，一个异象临到了我。我挑战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这些年来有哪一次主让我说主如此说的事是没有应验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次事情举手？是的，有哪一个人能说不是吗？这是事实，不要注意使者，但要注视那个信息，这才是关键。不是使者，不要注意那些小一个秃头的人，你知道他只是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注意所发生的事，这样你就会知道了。我知道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知道其中很多都是不对的。我不能为别人说的答辩，我必须对我说的答辩。我只能说那是真理，不是我必须对的，我必须对他负责，而不是对别人说的负责。我不能论断任何人，神派我不是来论断的，而是来传这个信息。注意，我看到了教会的预言，我被一个看不到的人提起来，被放在了一个好像台子的东西上面。我听到了我所听过的最甜美的音乐，于是我观看，见来了一群年轻的女士，看起来大概有20岁左右，18到20岁左右。他们都留着长发，穿着各样的连衣裙，各种各样的连衣裙。他们都按着音乐步伐整齐地走着，非常的整齐。他们是从我的左边走过来的，朝这边走。我注视着他们，之后我想看跟我说话的是谁，但我谁也看不到。这之后我听到了摇滚乐队走来的声音。当我朝我右边看的时候，从这边上来了世界的众教会，他们朝这儿走来。有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拿着旗子，表明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肮脏污秽的东西。当美国的教会走来时，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天父是我的审判官。他们穿着灰色的，就像酒吧女招待穿的那种裙子，后背全是裸露的，一直到这儿。他们拿着一张看起来像灰色的纸，跳着呼啦圈舞，全都化着妆，剪着短短的头发，叼着烟卷，扭着摆着，跟着摇滚乐他走。我说这就是美国的教会？那个声音说，是的，没错。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他们就这样抓着那张纸，他们把纸放在背后从我身边走过。我哭了起来。我想我这么劳苦，我做了一切，我们传道人一起工作所得来的。弟兄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相信这些异象，但对我来说这是真理，一向都被证明是对的。当我看到这个场面，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都干了什么？我怎么就错过了？主啊，我一直都站在你的话语上，我怎么竟干了这种事呢？我想你为什么不久前给我一个异象，我看到我站在那。我说那他们要被评断吗？他说保罗的那群人也要。我说我传了跟他一样的道， 基督徒商人团契刊登了这篇文章。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我看到那帮妓女像那样走过去，全都是那种打扮，称自己是美国教会小姐，我都快休克了。然后我马上听到一个非常甜美的音乐再次传来，那个小心腹又再次走了过来，他说这是所结的果子。当他经过的时候，他跟最先出场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在神话语的音乐下整齐地走着。当我观看的时候，我站在那里双手举起来，像这样大声地喊着。当我从异象里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正站在门厅前望着外面的田野。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同样的一位心腹，是同一个种类，是跟他最初的时候一样，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你读一读马拉基书四章，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在这末世得到一个信息，他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们，一字一句的转向最初五旬节时的信息。弟兄们，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教会要得到一个迹象，这将是一个最后的迹象。在这里我们发现，在这本圣经里，现在看这个剧烈的阵痛是出现在老底嘉教会时代，它正在生产，他们的教会正再次要被生出来，永远不会再有别的组织了。任何人都晓得，每当一个信息出现，你去问问这些历史学家，当一个信息出现后，紧跟着就从中出来一个组织，像亚历山大坎贝尔等等，还有马丁路德等等，他们都从中弄出一个组织出来。通常一个信息一个复兴都不会超过三年，但这个信息已经传了15年，却没有出现一个组织。为什么？外壳是最后的一样东西了。我们已经到了末了了。看到这个阵痛了吗？明白这怎么回事了吗？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被带出来，只有那些余数才会被带出来。这是为什么我哭求、努力、呼召，不求讨好任何世人，只求蒙神喜悦的原因，在他的道中前进。教会在疼痛之中，他就要分辨了，这就是原因，他必须要做出抉择。墙上已经出现了手写的字，我们看到这世界就要完蛋了。是的，我们看到教会他是如此的腐败，他的末日也到了。世界和教会到处都是阵痛，一个新的世界就要诞生了，一个新的教会就要诞生了。他要进到这个新世界里过千禧年，我们都知道这个。看神给，注意听这个，然后我就结束了。他最后的迹象，他最后的信息，他最后的迹象，他最后的迹象就是他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必须去到那种跟他开始时一样的状态。你看看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从马拉基直到耶稣，所有那些年日里没有一位先知。看看所有那些年，看看他们都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看看世界每一次都是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这次也必须是到了同样的境况。我们已经看到了挪亚的日子怎样，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都应验了，这是我们得到了最后的一个迹象。在路加福音17章28节，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怎样，像在索多玛的日子一样。耶稣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是我们所读的同一本创世纪。我就要结束了，你不要错过。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耶稣也读，他对他的教会说，说回头看看，看看当索多玛的日子再次来临的时候，变态的人们，人都丧失了他们的天性。你看看同性恋的事，最近的报章讲到这种事的世界各地都在增长。你们真该上我的办公室去看看那些母亲写的有关他们孩子的信。光是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同性恋的人数就比去年上升了20%-30%，甚至一些政府的官员也被证实是同性恋。你们在政府做事的人都知道，我也读过你们的杂志，有各种各样的事在发生。如果一位姐妹开始说方言，之后她又翻译出来，同一位姊妹再次说方言，她又翻译出来。这位姊妹在说，他来了。 他来了，他来了，神的愤怒就要来了。如果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话，这绝对就是圣经里说要发生的事。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确实是这样。我已经对你们传讲了真理，然后神就来去确认这是真理。是的，现在注意耶稣最后所说的信息是什么。所多玛的日子怎样，现在注意，这是在外邦世界被焚烧之前发生的。你们要理解所发生的事。那里有一帮人是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就像在索多玛的罗德和属他的人一样。还有一个人是已经从中出来的，其实他一开始就不在里面，他就是亚伯拉罕，一个神应许说要赐他一个儿子的。你们明白吗？说阿们。在毁灭的阴云袭来之前，神曾以众多的形式向亚伯拉罕显现，但这一次他却是以人的形式显现。他是一个人，他是等于神。你说那不是人，那是神在人里面。亚伯拉罕称他是以罗辛，他是个人。看他坐下来背对着帐篷，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他就在你背后的帐篷。男人说，按照生命的时间，我必要再回到你这里，我应许你。萨拉笑了。男人说，萨拉为什么笑呢？这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是要显明亚伯拉罕所看到的这个最后的迹象是选民被拉出来，远离所罗马。现在不管你干什么，也不要错过这个比喻。这一群被拉出来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所罗马，但有两位天使去了所罗马。他们去到那里时看到了罗德，他看到罗德已经被盗了，到处都是同性恋和变态，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有一位与亚伯拉罕同在，就是以勒西。他们在那里传神的道，传讲神的道，弄瞎了那些人的眼睛，他们找不到门。今天也是一样，但与那群被呼召出来之人在一起的那一位，他在亚伯拉罕面前行了一件神迹，显明了他是谁。他与亚伯拉罕同在，他说萨拉为什么笑呢？这是关于那个孩子的事。萨拉赶紧出来说他没有笑，但那人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要不是因为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他当场就会把他杀了。同样，我们若不是基督的一部分呢，神也会把我们杀死。基督的怜悯拯救了我们这些怀疑歪曲神话语的人。但注意后来发生的事。耶稣转过身来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在末世开始显现他自己的日子也要怎样。明白吗？在圣经里，人子一向都是指先知，明白吗？耶稣来的时候有三种子的名称：人子、神的儿子、大卫之子，对吧？他称呼自己的时候说他是人子，因为他所做的正是一个先知先见的工作。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启示他自己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就是末了了。现在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给世界的使者。我们有过芬尼、散吉、穆迪、诺克斯、加尔文等等，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是在这些阵痛当中给教会的使者。但我们还从来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以喊 HAM 为结尾的，并带着一个国际性的信息出去，直到今天才有。 ABRAHAM 是七个字母，亚伯拉罕。今天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葛培里的人，是六个字母，六是世界的数字，是神创造的天数。世上什么时候曾有过任何一个人能去到世界，在世上传道，下到世界里，在那里呼召人们悔改悔改，若不出来就要灭亡，直到这个时代才有。葛培里 GRAHAM， 看看他做了什么。他传讲神的道，弄瞎了外面人的眼睛，呼召出来。他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使者。 耶稣说当人子要显现他自己的时候，这事就会发生。那么这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在世上的教会里。因着这事他们开始憎恨这个人，但是记住还有一群人，是属灵的一群人，是像雅各的那群人，而不是像以扫的那群人。雅各的那群人盼望着得那个儿子，他们没有在巴比伦，他们接待了一位使者。亚伯拉罕 Abraham， 他接待了一位使者。那位使者他做了什么极大特别的事？那显明的是什么事呢？他分辨出萨拉心里所想的。耶稣神道成肉身的儿子，显明神的灵在末世的时候会回到那一小群被拣选的人当中，并且按照同样的方式启示他自己。阵痛，弟兄，请你们明白了，使劲儿，敞开你们的心，仰望耶稣。这同样的神如今就在这里，是同一位，他应许了这些事。既然他应许了，那他就一定能实现。让我们低下头，我让你们严肃地思考一下。父啊，现在都交在你手里了，能做的我都做了。我求你帮助这些人明白主，种子已经撒下去了，求你浇水，将圣灵浇灌在上面。主要为了你的荣耀，求你浇灌这些种子。如果我讲错了什么，主要不是有意的。现在我求你把你的话向他们的心解释的正确，让他们能明白并理解。主啊，求你应允，从耶稣的名求，阿门。主祝福你们，我爱你们。这位传讲之道的神，这位对这道负责的神，我只负责说出他来，但只有他才能使你能使这道活过来。这同一位神就在这里。这里有多少人是有需求的？请你举手。他有没有应许说在这末世要成就这些事呢？现在你们看着我，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你看我们，明白？他告诉他们，你们朝这儿看，请不要到处走动，这是个非常，我尽我的全心在做，你们要特别的前进，明白吗？当你们走动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当然了，你是一个个体。我在试着辨认人的信心。有一个女人走过去，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跟着走开坐下。后来耶稣说出了她的病，她得了医治。他应许说他要再次做同样的事，人子会像他在索多玛时所行的那样显现的自己。现今的世界正处在这样一个境况，教会正处在这样的境况。神信守他的诺言吗？你可以看到他到底信不信守。我们有迹象，会跳会说方言说语言等等，但等一等，这还有一个迹象。我们有太多属世的模仿，但这更能让那真正的发光。任何一张假钱都会让真钱更真。你们祷告，你们要相信。我要你们这么做，你们注意看，必要相信我所告诉你们。有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理？不管你是谁，无论你在哪，就我所知道的，今天在座的人里，除了坐在那里的比尔道奇和他的妻子是我认识的以外，其他所有的人跟我都完全是陌生人。我想我还认识这位从德国来的传道人，以及两三个坐在那里的弟兄，他们坐在最后面。我挑战你们去相信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位33年前降在河上的主的天使，他所宣告的，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自己的浸信会牧师把我赶了出去。他说 Billy， 你做了噩梦。我说 Davis 博士，这绝不是噩梦。如果你对我是这个态度，那你就干脆把我的团契卡没收算了。我知道在某处某些人会相信这个信息，除非有什么人接受，否则神是不会发出一个信息的。当然了，当我出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一切都很好，但当我开始告诉你们神话语的真理时，那就不同了。你们该知道每一个信息都是这样。当耶稣去了教会里并医治病人时，谁都拥护的，但当有一天他坐起来说我已复原为意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并没有解释这话，他想要看看到底谁会站在他一边。是的，你会怎么想？一群医生等等的人说，这个人是个吸血鬼，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从来没有解释的，他从来没有解释。但神的道还是吸引着那些门徒们，他们不在乎，他们不理解这话，但他们还是相信的。他们知道，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神的作为，他们知道那是对的。耶稣说，这些就是给我做见证的。 这里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坐在这里，他举着手。你们可以说我是个狂热者，怎么说都行，但那个带领以色列儿女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现在正悬在那个女人的头上。记住，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我从神而来，也要回到神那里去。这是指在他受死埋葬之后，他告诉了犹太人，他就是那在旷野里的磐石，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火柱。谁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是那在燃烧的荆棘丛中的火柱，对不对？他成了肉身并住在我们当中。他说我从神那里来，也要回到神那里去，是为了要以圣灵的形式再回来。如今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科学的照片都拍到了他，他就在这里，这比任何科学上的证明都能证明。他就在这里证明，因为那火柱就是他。我人子要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他就在那里，我正看着他呢。你说你看见他了？约翰也看见过他，但其他人却没有看见。我证明给你们看，那个女人跟我是个陌生人，我一生当中从没有见过的。她现在正在为自己一条有毛病的腿祷告。是的，女神，你那条腿动过手术。坐在你旁边的是你的丈夫，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你的名字叫罗兰德先生，你的胃病现在也好了。你以前有胃病对不对？但现在全好了，你的腿得医治了。在人子显现的日子，在这里有一个男人就坐在这后边，他是个黑人，他的眼睛有毛病。他是，是的，是他的工作，他是做一些跟车有关的事，是擦车的，是给汽车打蜡的。是的，你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你刚刚才相信是吧？有些特别奇怪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的名字叫弗莱德，没错，你姓康。是的，现在你相信了吗？你的眼睛再也不会影响你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在这后边的那个男人，他也不是本地人，是加利福尼亚来的。你的腰背有毛病。你说欧文斯先生，是的，主耶稣已经治好你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我只是在跟着那个光。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里坐着一个年轻人，得了疝气，他穿着灰西装，戴着眼镜。弗莱德，你要是相信神就会医治你，你愿意接受吗？好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坐在他那边的霍顿太太，你的眼睛很疼。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但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明白吗？你若是能信。姐妹，你哭什么？你得了精神崩溃、支气管炎、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就坐在那排椅子的尽头。如果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就会使你好起来，所有的紧张也都会离开你，你感到自己已经正常，魔鬼在向你撒谎。你接受吗？现在举起你的手说我接受。好的，一切都接受了。这是什么？这个教会正在经历阵痛，难道你还不想在神的面前做出抉择吗？我已经把神的道还有他说他要做的事都准确的指给你们看了。去查遍整个房子，去问问任何一个被教导或说到的人，不管是什么，看看我认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对他们有没有了解。你以为人会做到这些吗？那是绝不可能的。那这是什么？是人子。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分辨人的灵和心中的秘密。这跟他道成肉身在世上时所做的一模一样。在神的儿子里，当他的呼召心腹从体系里出来的时候，这又被神的儿子启示了出来。神说从他里面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他们的污秽，神就必收纳你们。你准备好将你的一生都交托给神吗？如果是，你就站起来说，借着神的恩典，我愿意现在就全心全意的接受。哈利路亚，赞美归给神。你相信他吗？那就举起手跟我一同祷告，承认你的过犯。阵痛、死亡是痛苦的，但你现在必须得死去，死去，从你的不幸中出来，从里面出来。这是神话语的彰显，是跟耶稣在世时一样的道，是耶稣基督再次来到你们中间并被证明了。 在那事发生之后，亚伯拉罕马上就得了一个儿子，那个应许的儿子。耶稣再一次来了，那是他的灵，他离着地已经很近了，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他已经准备要接纳你了。如果你准备好接纳他的话，现在举起你的手跟我一同祷告。主神呢，让所有的祭司都抓住圣坛，让人们哭求，今天愿你的火柱和云柱进入人们里面，使他们清醒过来。哦，主啊，让他们意识到永生全能神的同在。主啊，求你垂听，接纳他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求你用圣灵充满每一个还没有得到圣灵的人。主啊，愿这次大会的复兴，这次的聚会成为一次伟大蛮有能力的圣灵的浇灌。愿患病的得医治，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行走。愿永生神的彰显能进到人们当中，就像今天下午一样，愿人们能接受他。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举起你们的双手赞美神，并接受你向他所求的。